气，有请张力弟兄上台分享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晚上好，新年快乐。很荣幸今天晚上有这样一些时间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这张照片是我们家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家里拍的照片。那我自己在那边大家看到了，然后我的名字叫张力。然后照片中这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呢，就是我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张笑。另外一位比较小只一点的，也是很漂亮的女士呢，她的名字叫小桃，是我和张笑的女儿，今年6岁。反正三个介绍完了，最后剩下的那一只呢，就是小山，是我和张笑的儿子，洛杉矶的山哈，然后他今年是3岁。我出生在大陆江苏省一个非常小的城镇里面，一个普通的家庭。我和我妻子呢都是在上海念的本科，也是在上海念本科期间，我们两个人有幸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了一位基督徒。我们两个人是在2009年的时候在上海结的婚，然后2011年我们因为我有申请到美国东海岸的一所学校，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读书。2012年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们搬到洛杉矶之后就待在这边。那小桃是在我们在东海岸，我在东海岸还在念书的时候出生的，然后小山是在这边出生的。为什么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呢？因为其实大家看出来我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是什么基督教的专家，我觉得没什么资格在这边跟大家讲什么道理。下面一段时间，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认识我，你现在算是认识我了，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朋友跟你的一段分享，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其实来美国之后，我们是2010年来的美国，那已经是第8个年头，春节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回家过年了。每到过年的时候呢，这种回家的意愿就特别特别的强烈。其实想起来也不仅仅只是过年的时候。在外面遇到一些委屈，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被人不理解或者一些被人冤枉的时候，好像总是有一种冲动想要回家。家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好像都有一点特别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在90年代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哈，就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它为什么那么有名呢？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歌词写得特别好。他一开始歌词的这个歌词是这样唱的哈，然后他有前半段，他说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这首歌在当时是90年代吧，应该满大街弥漫的都是唱情歌哈，这是唯一一个不是唱情歌的歌，但是很出名，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想主要是因为他这首歌，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人普遍的一种对爱的渴求，一个对一个会无条件帮助自己接纳自己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个家的向往。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直到现在都在追求，包括说我们现在20年多后20几年之后将近30年之后再回来再读这个歌词，再听这首歌，还是很能引起共鸣。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首歌的后半部分，那个已经被遗忘的歌词里面，其实却不是那么的给人一个清晰的答案。他后半段的歌词是这样的，他有讲说，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但是我一样静静的长大，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无法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一个句子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自我矛盾的地方。那他还有说，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其实这样的矛盾并不少见。我们一方面很渴望被爱、被接纳，另一方面我们却完全不知道怎样去，或者根本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想要的那种爱。小时候我们经常读童话故事，童话故事经常都是以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来结束的。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包括现在我给我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读那些童话故事书哈，他们也很期待那个最后的结尾，因为读的时候很开心。我们小时候听的时候，我们也是真相信，因为听到那个结尾就是说啊，他们真的从此就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很美满的一个结局。但反而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长大，我们长大之后，甚至是尤其是在结了婚之后哈，在读这样的结局的时候总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大家都在笑哈，所以我没说错哈。然后我们往往是越长大，我们的社会经验越丰富，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相信我们可以得到内心所追求的那个完美的爱，因为我们变得不相信会有一个地方，会有一个人，或者会有一种爱，它会无条件的、无保留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变得不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完全我们可以信靠的这样的依赖。我自己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但是我自认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然后父母非常的爱我，他们也彼此相爱，他们是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家里不是特别富裕，但是从来没有物质上缺乏过。我从小到一直到一直到高中学习成绩都很好，然后也是父母心目中口中那个值得他们骄傲的孩子。而且那段日子可能从大陆出来都知道哈，那个目标特别明确小学的时候说你要好好考好好学，这样你可以上一个好初中。到初中的时候你要好好学好好考，这样你可以上一个好大学。到高中的时候你要好好学好好考，这样你可以上一个好高中。然后高中的时候你要好好学好好考，然后可以上一个好大学哈。初中就直接上大学还是有点难度的，其他什么东西都不用想，父母一天都是你就都不用想啊，我们物质上什么都保证你，然后各方面都保证你，然后你就要把这个考试考好就可以了。感觉我作为一个人，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唯一的目的就是考大学哈。而我也是那种比较幸运，那种被训练的是比较会考的那种，所以顺利的考进了复旦大学。但是也就在考进复旦大学时候，我人生里的这个空洞开始出现了，我开始变得迷茫，开始变得无助，失去了一个目标和动力，因为之前的人生是完全为了考大学而设计的，那现在考进了大学，那下面怎么办？问父母，父母也不知道，父母说我又没考进过复旦大学。社会也好，或者父母也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都会就是说，哎，你现在应该是 OK 了。你看，父母经常会说一句话，你看我们为你铺路就铺到现在，后面的路你要自己走了，但你应该没问题了，你进了复旦大学，对不对？认为都说，哎，你是在这个千万高考大军当中脱颖而出的精英分子哈。虽然现在还少一个公主，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从此幸福的生活下去了。我听到的是这个，我被灌输的是这个，但是我所看到的却是我感觉到的却是异样的空虚，我看到的却是 学校里面空虚的这个气氛和颓废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弥漫的这样的一个颓废气氛，包括说很多这种对于未来的不确定的不安和恐惧。我当时我回想我观察我自己，我有两个很具体的表现，一个表现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未来的判断，从我很有希望到我没有希望之间徘徊不定这个变化的频率从一秒钟到一周不等，上一秒钟还可以就是说，哎，我觉得我很有希望，我是一个有志青年下一秒钟觉得说算了也没什么意思就这样吧。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变得越来越愤青就是愤怒青年的简称。具体表现就是动不动就埋怨这个，埋怨学校啦，埋怨父母啦，埋怨同学啦，埋怨老师啦，埋怨这个社会啦，埋怨中国的，埋怨共产党啦，埋怨国家领导人啦，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除了看自己还有点顺眼，看其他所有的全都不顺眼。然后内心的这种愤怒焦躁，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但是就是有哈。就像这边歌词这边唱的一样，他说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我真的是有家什么也不缺哈，为何看见你露出笑脸，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以至于说当时到了一种地步，觉得说哎，活着没什么意思。 然后第一反应是说，哎，跟父母沟通一下，我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那他们的反应是难以置信，并且极其的愤怒，说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你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让你缺过什么，你又考的是最好的大学，你现在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你的前途一片光明，把你的话，刚才你的话收回去，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也不怪他们，我虽然很沮丧他们没有帮助到我，但是我不怪他们，因为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看我当时我自己，我也想冲上去抽我自己一个嘴巴子，说到底搞什么鬼啊。但即使我知道我自己的状态不正常，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办法，我最信任的我的父母，我最爱的我的父母也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帮助到我。毫无疑问的是，我当时的生命出了很多的问题。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是18岁，是一个刚刚考进全国顶尖大学的大一的学生，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把它跟绝望这个词联系起来，你是很难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但是却是我真真实实当时的生活写照。那就在这个情况里面，我非常有幸的接触到了基督信仰。我当时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就说，这不正就是我吗？我就像一个在旷野走失的绵羊一样，绵羊是没有任何方向感的，我就没有依靠，没有盼望，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但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开始经历生命的改变。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说，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我慢慢的开始不再迷茫，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偶然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并且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被一种莫名的愤怒和不安所充满，相反的，对未来充满了一些正能量和期望。因为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神，并且知道这位神爱着我，这位神保护着我。前段时间有位阿姨说，我说看我觉得你这个心态，作为人心态很好哈。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那是因为你没看到我以前的样子。我回想我接受耶稣基督信仰之前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很难想象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我现在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现在会是什么一个状况。前段时间很有意思，因为我妻子不知道从家里哪里翻出来一些老照片，然后除了被他嘲笑当时的那个样子之外呢，我自己在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这边拿了两张，这其中是第一张，在这边还找得到我吗？曾经年轻过哈，然后是在这儿，在这里，你看。对，是当时是年轻很多啊，但是我在翻照片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那段时间的照片啊，虽然是年轻很多哈，但是没有一张是在笑的，这张还算是表情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照片你看上去都是苦大仇深，好像全世界欠了我钱一样。然后又一次另外一张，也就是在不久之后哈，是在一年之后，我是在这里。OK， 很有意思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信主之前和信主接受这个信仰之前，接受这个信仰之后，明显的区别，人的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刻意控制说，哎，我信了主，我要现在要笑哈，那个基督教信仰没有规定你拍照片的时候一定要笑哈，但是却是一个很自然的表露。对于我当时的我来说，其实我的状况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我还是一样的学校，一样的同学，一样的专业，家里的父母还是一样照顾着我，家里经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还是物质上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我的生命大家可以看出来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回到了另外一个家里面，回到了这个家里面有一位爱我的天父，回到了他的怀抱里面。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曾经用过一个浪子回家的故事来阐述这个天家的道理。故事是这样的，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宰来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在这个故事里，小儿子他回去的时候，他对他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其实要谈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不能不提罪这个话题。我们在刚才的短句里面也多次提到了这个话题。大家如果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基督徒，听过他们的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或者分享，你会发现每个人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和故事都很不同，基本上你很难找到两个完全一样的故事，但是一定有一样是完全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有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圣经里说要悔改信福音，其实这个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非常的不合理。你要开始任何的一个宗教组织也好，你要劝人加入这个，你要劝人相信这个东西也好，你应该说你信福音你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好处，但是圣经却说要悔改信福音，而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甚至耶稣也明明白白地说得很清楚，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非常的不近人情，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的力量去反驳他。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一段经文说的一样，圣经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详细描述了我们人的罪和我们的问题，我们生命中的软弱。他这样讲到说，我们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就在这样的境况，我们认识到我们问题的时候，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有着追求美好的能力，也有追求美好的意愿，我们有很多人性和美好的地方，包括我们对爱的追求，我们对家里的追求，我们对人的关怀，我们对家人、对朋友、对甚至有些时候陌生人的一些爱，我们对于艺术的向往，对于音乐的向往，能够去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人性很多很美好的属性的展现。所以就这样一个完全两极的矛盾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这样的矛盾也被圣经一句话完美的解释了，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人有很多很美好的属性，并且有追求美好的能力，那是因为我们本有神的形象，本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在所有的被造物当中，只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但同时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神，就像故事里的小儿子一样，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这样的我们正如圣经所说的都犯了罪，玷污了神所赐给我们这美好的生命，亏缺了神的荣耀。不仅如此， 我们犯罪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在世的日子有苦难，有不安，有各样的焦躁，有各样的绝望。圣经还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罪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可怕的结果。但是基督教信仰并没有就停止在指出我们的问题，他没有只是来说你们都犯了罪，你们都要下地狱，就这样吧。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不仅仅只是一位公义圣洁的主，他同时也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主。就像浪子回头里的故事里面这位父亲一样，当儿子回来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时，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所以圣经里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他施行拯救。是的，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不仅仅是一位审判者，他也是一位爱着我们所有人，爱着你，爱着我，充满怜悯的慈爱天父。很多时候我们对认罪，我们对悔改这样的 字眼或者这样的概念很抗拒，乃是因为说认罪也好，悔改也好，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些是跟惩罚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浪子的故事里面，他其实决定回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父亲会如何待他。你从他的言语中你可以看出他期望值并不高，他说，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就好，你只要还念念旧情，让我有口饭吃就可以了。那我们向我们这位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像这个小儿子一样稍微赌一把呢？稍微猜一猜呢？看看神会如何待我们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忐忑不安地来到神的面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位神如今就已经爱着你，爱着我，爱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圣经里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是的，和故事里这个父亲一样，这位神一样深深爱着我们每个人。而且他并没有像故事里这位父亲一样只是单单的待在家里等他的儿子回来，相反的，他主动出来寻找我们，他一直在呼喊，回家吧，回家吧。有人在这里可能会问，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都是犯罪，我们有那么多的问题，那我们的罪怎么办呢？是不是就简简单单这个神一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呢？这个神怎么感觉那么随便呢？这个爱怎么感觉那么廉价呢？你怎么还说这位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呢？其实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他宽恕我们并不是没有代价，相反是极重极重的代价，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自己的性命。圣经里是这样说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是的，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刑罚，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并且他在三日后复了活，如今还活着，好让我们因着他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才说，这个救赎是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的，这也让我们更加明确神对我们的爱。圣经有一句话非常精确地阐述了这样的神对我们的爱，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砍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因此我们来向神悔改的时候不用赌一把，也不用猜，因为神已经赐下了他的救恩，因为他已经爱了我们。 也因为这样的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也因为这样的爱，在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并不是面临惩罚，反而是医治和救赎。在我向神承认我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在我向他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获得的不是惩罚，不是忐忑，不是不安，反而是一种真正的释放和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是其他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没有能够给我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时，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体面无私的审判官，而是爱着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的父亲。我们要走的路不是一个去刑法场的路，而是回家的路。更好的消息是，当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时，就有满满的平安和喜乐围绕着我们。圣经里是用出人意外来形容这个平安和喜乐的。有人可能会问，哦，你在这边又开始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不是像国内的方便面的广告词一样，或者广告招牌一样，图片仅供参考，因为假广告实在是太多了。考证那些方便面广告是否真，图片是否真实，很简单，你只要买一桶回来吃一下，打开一看你就知道是假的，就知道那个图片是仅供参考。那对待信仰和对待生命，我们不可能那么随便，我也不希望大家那么随便说，哦，我就来信来 试一下。虽然我们不能够说信来试一下看看是否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很多别人的经历来判断，来验证这个所谓的在神家中的平安和喜乐是否真实。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所说的平安和喜乐和很多这个世界上所认为的平安和喜乐不一样。世界上的平安喜乐可能觉得说，哦，你的一生都很平顺，你没有遭遇过什么大波大折，没有遭遇过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在物质上也没有什么缺乏，这个就是平安和喜乐。我们信仰里面所说的这个平安喜乐不一样，甚至圣经还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耶稣直白白地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我自己的很多的个人经历也验证了这一点。这张照片是我女儿，刚才大家看过她六岁刚去年圣诞节的照片，这是她刚出生时候拍的照片，当时应该是半个小时大，还是半个小时大，一个小时大，忘记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这张照片是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拍的。那为什么他会在重症监护病房里呢？是一个还算比较长的故事。我和我的妻子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现妻子怀孕了。当时我们结婚两年，也在积极的准备要孩子。所以当得知这个怀孕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是很开心的。当然伴随着也有那种对于这种新生命，对于说自己要成为父母的那种有一点非常的期待，但也有一些不安啊，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孩子养活了。在美国，回到美国第一次做在美国做产检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怀孕三个月多一点。我们发现医生好像觉得说有点异样，然后结果就让我们去做一些特别额外的一些检查。那我们之前也没有怀过孕，我们也没有做过检查，所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那在做了一连串的检查之后我们被叫到一个办公室里面来，然后有几位医生走进来告诉我们说，当时才有三个多月大的在肚子里面的小桃患了一种极其罕见的心脏的疾病。具体的症状是肺动脉血管的钙化。我想那时候只有在肚子里就有三个月大，现在医学真的是很可怕哈。在所有可考察的医疗记录里面全世界的医疗记录里面，类似的病例只有15例所以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案例，没有任何的治愈的案例，也不知道如何去治愈，也不知道说如何去针对，甚至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在所有有记录的案子里面，绝大部分在出生之前就失去了生命生下来之后活得最长的是6个月。大家可能可以想象我和我妻子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候的感受，除了伤心难过 震惊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是我们？我们要怎么办？家人也好，很多朋友也好，最普遍的意见就是打掉他。很自然的反应，因为你们还年轻，从头再来就好了。虽然是很自然的解决办法，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并没有能够从这个解决办法里面得到任何的安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难道我们面对这样的不幸或者这样的遭遇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只有逃避和遗忘吗？难道我们面对苦难只有向他认输吗？我们的选择难道就只有再试一次，希望下次运气好一点吗？那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自认不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其实认识的我人都知道哈。然后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经常彻夜的流泪，彻夜的痛哭。但也就在这样绝望的时候，我和我妻子所认识的这位父亲，这位慈爱的天父，他就来安慰我们。一直到现在，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放在我和我妻子脑海里心里的几句话。他有他慈爱的应许，他这样说，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们所使用的。他对我们说，我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和张笑说，我爱你们，我也同样爱着这个幼小的生命，甚至在我和我妻子知道这个幼小生命存在之前，他就已经爱了他。当然之后有很多的起起伏伏，我们一度甚至被告知随时做好准备，小桃的心脏有可能停止跳动。我还有被医生拉到一边说，因为当时小桃已经比较大了，如果真的要发生的话，他需要获得我的许可进去把小桃的身体打烂，这样可以让他出来。我和我妻子还是会很难过，还是会痛哭，还是会在一起觉得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最大的变化是我们不再绝望了，因为知道说掌管这所有一切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医生，也不是运气，而是这位爱着我们也一样爱着小桃的慈爱的天父。所以当时我们的决定是，不管神给我们和小桃有多少的时间，一天也好，六个月也罢，还是更长时间，我们都会珍惜并且感谢神他给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决定他的名字叫不是小桃，实际的名字是心印，是心上的印记。那个印记并不是羞辱痛苦的印记，反而是感恩的印记，因为知道这位神的爱充充满满在我们的家里面。之后的故事，其实在我妻子怀孕大概八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医生已经差不多放弃希望了，但是突然有一次检查说，哎，小桃这个钙化的现象好像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因为之前一直在恶化啊，但是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反而停止了，并且开始好像有一点好转的迹象。那之后他顺利的生下，当然我说顺利也不是顺利哈，就说反正生孩子跟之前那个已经没有什么问，已经不算是小问题了。那生下来之后，他经历了大概，我们没有计算过，大概小手术大概十几次，大手术大概两次。这张照片是他六个月第一次做大的手术的时候之后的照片哈，那时候已经开始吃奶。然后这张是2016年我们他在北加他第二次做大手术之后的照片。有些人就是我们就很多周围人觉得我们很不幸，说其实因为即使小桃哎出生，你看他现在还活着哈，但是还经历了那么多折腾，不停的去医院，不停的做手术，但是我们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神的爱一直围绕着我们，每次的看病，每次的入院，每次的手术，每次的出院，每次的康复，每次的遭遇一些可能一些折腾，他所赐的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如今小桃已经六岁了，很多人说他笑起来像他爹一样没心没肺的哈。然后其实对于我们家来说，我们非常清楚这个笑不是因为遗传的缘故，而是因为从生而来的爱。每天我们都感谢神，因为知道说这是他的恩典， 小桃不仅仅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中，也是在这位爱他的神的家中。然后并且这个家中是有那出乎意外的平安和喜乐。有人这边可能会问他，我也经常可能有些人会问这个问题，哎，如果小桃没有平安的出生，或者说他什么时候遭遇了一些不幸或者一些不测，你还会在这边讲吗？还会在这边说在主里面有平安喜乐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会，因为神对我和我妻子的安慰并不是在他出生之前，并不是在他出生之后，而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给到我们。在过去六年的日子里面，每一天他的带领，他的祝福也是真实的。直到现在，医生还是没有知道说什么导致了小桃的疾病，也不知道说小桃之后会怎么样。每一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医学上没法解释的现象，对于我们来说是神的恩典和神迹。我在准备今天分享时有想过说，哎，如果下一次去医院检查，医生突然告诉我们他的情况非常糟，有可能会有一些最糟糕的事情会发生，我会怎么样？我有想很久，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做假设，但是我觉得如果要面临这样的情况，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会有多难过。因为我和我的妻子都非常非常的爱他，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会到神的面前来哭，我会在他的怀里哭，我也确信他也会像当时安慰我和我的妻子一样来再次安慰我们。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和我妻子有多爱这个孩子，这位充满恩典慈爱的神只会比我们更加更加的爱这个孩子。所以每天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每次的拥抱，每次睡觉之前给他读故事，都是神的恩典，不是痛苦的回忆，而是充满感恩和喜乐的回忆。朋友们，其实千百年来无数的基督徒都有经历神的慈爱和信实，都有经历这出乎意外的平安和喜乐。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有一生非常平顺的，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很受祝福，也有遭受无妄之灾的，但他们的生命同样充满神的祝福，因为共同的是他们都在经历神的恩典和神家中那出乎意外的平安和喜乐。这样的平安和喜乐是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境遇完全不相关的，所以他们有办法在顺境也好，在逆境也好，都可以充满盼望的面对明天，因为他们都在神的家中，他们知道掌管明天的、掌管他们未来的不是任何人，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这位爱他们的父亲。所以刚才提到这句话，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看似一个警告，其实是充满平安喜乐的一句话，因为还有下半句，他是这样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朋友们，这位天父爱你们，他一直在寻找我们这些离家出走的儿女，他想要我们回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说，哎，我们想有一个家，我们没有太多的期望，我们不需要一个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可以让我想到他。但是神却有更好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我们说我们不想要太多，我们就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只是让我在受惊吓的时候我不会害怕。神却有更好的给你们，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样一位爱着你们、一直呼唤着你们、满有怜悯慈爱恩典的天父，你想认识他吗？在这里我想邀请在座的各位闭上你们的眼睛。亲爱的朋友们，不管你现在的境遇是怎样，是平顺也好，是逆境也好，是波折也罢，不管你遭遇过什么，现在在经历着什么，这位神都知道， 他也都明白。他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爱着你，爱着我，他愿意我们回家，愿意你回家，回到他爱的怀抱里。如果你愿意接受他，接受他的爱，就请你举起你的手。这位神爱你们，他愿意你回家，举起你的手接受他的爱，因为这位神他愿意你在他的怀抱里享受那平安和喜乐。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因为这位神不是别人，而是一直爱着你的父亲。你的每根头发他都数过，他愿意把那上好的福分赐给你，他愿意你有那无比丰盛的生命。他一直在呼唤着你说，回来吧，回来吧，举起你的手，接受他对你的呼唤吧。感谢主，你如果已经举手了，你可以放下，不用一直举着，谢谢。